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得到属天的福分。
彼得整夜打鱼，他们整夜在另外一个地方说整夜劳力并没有得到什么。这一次上了船，那夜并没有打得什么。作为一个打鱼的人，他们的目标、他们的目的、他们的希望，就是网撒下去的时候捞上来的是一大网鱼啊，最少可以钓到一个鱼。可是圣经说那夜他们没有打到手，全部空掉了。当我们失意的时候，我们感有失落感，觉得什么都没有。但是我们感谢神，就是在我们一无所有的时候，在我们失意的时候，神给我们希望，所以我们有希望的人生。第四节到第十四节就是讲这一段事情。圣经说天将亮的时候，耶稣站在岸上，黎明的曙光。我们现在大多数的人都是夜猫子，比较少人早起。我知道有些人上班五点钟就要出门，所以天没有亮你就要起来。但是一般人，这是我们的大学生呢，晚上不睡觉，早上不起床，所以做礼拜要11:30才开始。我们去以色列爬西乃山的最主要的一个目的，除了要上摩西、以利亚曾经上过的西乃山，还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上到西乃山去看日出。所以你站在那里五点多的时候已经爬上去了，五点半的时候看那个旭日东升的时候，太阳一点一点一点爬起来，太阳出来的时候，你那种心情是非常的兴奋，是啪啪啪啪啪一直照，又是 digital 的这个数字的照相机，你照多少也没关系，反正不要可以洗掉。那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。当这些门徒非常整夜在那里，在黑暗里面过日子的时候，那个日夜有多长啊？黎明何时到来？四节，第四节告诉我们天将亮的时候，不光是说看见了天亮，那看天亮我们天天都可以看到，这个地方最重要的是天亮的时候他们看到耶稣站在岸上。这是我们的希望。你的人生有再多的黑暗，你在人生有再多的失望，你有没有看到耶稣？平时我们是看不见的，平时我们的头脑、我们的思想都在想自己的东西，我们的眼睛都模糊了，就算耶稣在那里你也看不见。但是当你失意的时候，当你绝望的时候，当你到了尽头的时候，一线的曙光照出来的时候，荣耀的基督的圣容显现在你的面前，你的心情、你的心绪就复苏起来。所以天将亮的时候，耶稣站在岸上，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，因为复活的耶稣跟肉身的耶稣眨眼看来看不出来。所以有人有一次，不是耶稣向他们显现， 他们说是个鬼魂，因为灵体跟身体或肉体是不一样，但是还是可以认出来他是个以马忤斯的路上，开始他们不知道，后来他们也认出来。但耶稣呢，碰到他们，跟他们就跟他们说啊，小子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啊，这个时候门徒最需要的是什么呢？天将亮的时候，整夜劳力，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呢？耶稣知道，耶稣问他们一个切身的问题：你们有吃的没有？他们回答说没有。这个当你说没有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说我有，我可以，我不需要靠他，我不需要靠神，我自己可以来。很多人不相信上帝，很多人不相信耶稣，就是说我可以，我靠自己。我们到欧洲去这个短宣的时候，碰到很多国内出来的人，都是跟我们讲这句话，我们靠自己，靠我自己。自己可靠吗？他们说，你们有，耶稣说，小子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他们回答说，没有，没有。当你说没有的时候，你就丰富了。当你说有的时候，你是最贫穷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吩咐他们要怎么样打鱼，把网撒在右边就必得到。他们撒下网去，竟拉不上来，因为鱼甚多。这一段呢，讲到彼得在路加福音第五章，耶稣也是他们整夜劳力，并没得到什么。耶稣说：“你把网撒在右边，向海撒网，就必得到。”彼得说，我们整夜干了一个晚上，什么都没有得到，还要顶一下嘴，然后依从你的话，我们就下网。这里没有，这里呢，耶稣说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到，他们便撒下网去，竟拉不上。这是顺服的结果，顺服的结果。其实我们基督徒一生呢，就是一个顺服，就是一个顺服，没有别的。当我们不顺服的时候，我们肯定是吃不顺服的结果。但是如果我们顺服的时候，显然的给我们看到，他们在这里面顺服的结果就是得饼和见主。他们开始的时候不知道是主，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，但是他们得到鱼以后，他们下网顺服的时候得了很多的鱼，然后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，是主，是耶稣。听话的时候，顺着主的指示的时候，我们得鱼，我们可以见主。然后他们就把鱼拿上，拉过来。他们上了岸，看见那里有炭火，上面有鱼又有饼。在这个黎明的早晨，在经过一夜的失望之后，在提比利亚的海边上，门徒与主再一次相见。他们在海里打鱼，耶稣在岸上预备早饭。耶稣在那里点了火，点了炭火，上面有鱼又有饼。其实 barbecue 不是美国人发明的，是耶稣发明的。耶稣的时代， 已经有 barbecue 在外面，在炭火上烤鱼跟烤饼，他们有一个非常欢乐的时刻。美国人说 There's no free lunch， 圣经大概也没有免费的早餐。当他们吃过早餐以后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耶稣从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，这是第三次这个可能是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，如果四福音都加起来的话，这个不是第三次。第十五节说，他们吃完了早饭，耶稣对西门彼得说，这里要跟他交流，要跟彼得谈话这个讲到服侍的或者侍奉的人生，侍奉的人生。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，所以呢耶稣就三问他，你爱我吗？这个问题又是问题，我没有办法加两个这个问号。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因为彼得三次不认主，所以呢耶稣就三次问他，你爱我吗？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如果你犯了三次的过错，耶稣就要三次来找你的麻烦？我个人认为不是这样子当然我们知道，如果讲数字的圣经是讲这个三是一个完整的数字，但是这个三，彼得是三次不认主，耶稣也是三次问门徒，问彼得这个不是因果的关系，不是因为你犯了三次的过错，所以耶稣要三次的来肯定你是不是爱他至少不是这个解释，我不这样解释这里我们知道耶稣三次问他的是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这里我们知道为什么耶稣要问彼得，你爱我吗？我们从圣经里面，从经验里面，我们知道侍奉主的动机是爱主，侍奉主的动机是爱主。侍奉主不是要在教会找一个差事，侍奉主不是因为你有才干，侍奉主不是因为你喜欢，侍奉主乃是因为你爱主。耶稣说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这句话有三个解释，有三个可能的解释。第一个是你爱我比爱这些人更深吗？可能他有 buddy buddy 他有楼要给这些都是他的朋友，他很爱这些朋友，他又是这个队伍里面的领队，有的时候他们的事儿可能摆在前面，他们现在去打鱼了，领队去打鱼了，主耶稣在哪里呢？也许主耶稣说，你爱我比爱这些人更深，这是一个可能的解释。第二个是，你爱我比这些人爱我更深吗？你爱我比这些人爱我更深吗？每个人都爱主，你也爱主，他也爱主，我们都爱主，但是爱主的程度不一样，那是肯定的。在教会里面也可以看得出来，在侍奉的工厂上你也看得出来，你看到这个人爱主比那个爱主更多，但是我们作为一个人，我自己作为一个传道人或者一个牧师，我看不出来，我不知道你到底谁比谁更爱主。有的时候人说这个人很爱主，我感觉他不是很爱主，那是我的感觉。 有人说，哎，这个人很爱主，为什么呢？他很会教主日学。弟兄姐妹，很会教主日学的人不一定爱主，很会唱歌的人不一定爱主。谁是爱主的我不知道，但是耶稣问你，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你爱我你爱我比这些人爱我更深吗？这是第二个解释。第三个解释是，你爱我比这些，就是这些。那这些呢，是代表很多的人事物。有人说，耶稣问彼得说，你爱我比你爱这些鱼更多吗？也许。然后彼得看到153条大鱼啊，他不是很高兴吗？他的心就都说，这个鱼怎么卖呀？啊，赚多少钱呢？所以耶稣说，你爱我比爱这些鱼更多吗？可能是人事物。那如果你要把这个这些 apply 引用到人啊，你爱你的儿子比爱主更多，你爱你的孙子比爱主更多，有可能。那我个人的解释是第二个，我个人的解释是第二个，你爱我比这些人爱我更深。主耶稣是要找一个爱超群的人，当然他不是比较，但是他知道你的爱有多深，你的爱有多厚深厚，你爱我比这些人更深吗？也许我们也会问说，为什么耶稣没有问这个问题，问雅各，问安德烈，甚至于问约翰？但是主知道彼得的心，彼得的回答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，喂养我的羊，你牧养我的羊，你喂养我的羊，真是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了。侍奉主终极的目的是受苦。主耶稣跟彼得的交谈下面告诉我们说，十八节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来往来，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，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。我发现我们不愿意去的地方，当我们去了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很好，因为是困难，是困难的地方，我们不愿意去。但是当你去的时候，你觉得没有那么严重。所以保罗说，十字架呢，讨厌的地方，当你背起十字架来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十字架不讨厌。十字架是我们的荣耀，十字架是我们的光辉，十字架是我们的生活。所以主两次对彼得说，你跟从我吧， follow me， 你跟从我吧，是没有条件的，不是好也不是坏的问题，就是心智的问题，你跟从我吧。侍奉主不必与别人比较。彼得看见他，就是看见了约翰，二十一节，就问耶稣说，主啊，这人将来如何？侍奉主不必与别人比较，这人将来如何？主说，与你何干？尼陀生弟兄曾经用这句话写了一本书，我很佩服他。一句话，一节圣经，耶稣问了一句话， 这人将来如何，写了一本书，我看了一些还没看完，但是每一个人的侍奉都不一样。这人将来如何，他将来要怎么样，他不死的话是我的事儿，不是你的事儿，是他的事儿，不是你的事儿，你只管来跟从我，与你何干。今天我们侍奉神要问一个重要的问题，你爱主吗？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侍奉主，我们要有受苦的心志。主要带你去那不，你不愿意去的地方。我在剑道读书的时候，每个周末都要出去做工，传道。有一个地方，很多同学都不愿意去。两个地方不愿意，一个是到监狱，一个是到离岛的梅窝一个地方，有一个小的布道所，没有人要去，很少人去，但是去的人都留下深刻的印象，有的人差一点被农夫用镰刀砍，有的人被街上的小童啊，小孩用牛粪来打。不去的话，你就没有这样的经验。所以，侍奉主不必与别人比较，不要看人家怎么样，看我们自己。这一段圣经最后24-25节，不光是这一段事情的结束，也是整本约翰福音的结束，也可以说是整个耶稣基督人世地上生活的一个总结。那这里除了彼得以外呢，特别讲到约翰，但是约翰自己呢没有提到他的名字，他为这些事，为这些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事的就是这门徒。那这个门徒就是倚靠在耶稣胸怀问是谁卖耶稣的那个人。然后这个约翰所做的见证，约翰其实呢就是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。爱主的门徒以第三者的声音来讲说自己所做的事情。然后25节说，耶稣所行的还有许多，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，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。这句话呢，我用两句话来总结，一个就是很少的记载有很深的意义，重要的话不需要讲太多，有意义的话一句就够。约翰记得是耶稣所行的许多的事情里面的一点点，但是够了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没有说出的并不表示没有。很多人说为什么上帝不除灭魔鬼，如果上帝现在除灭魔鬼的话，你我可能也不在了，因为你我多少都还有点恶。上帝不是不除灭，没有除灭并不表示上帝不做，没有记载并不表示没有，没有记载并不表示没有发生。如果耶稣所做的事全部都写出来的话，他说这个世界也容不下了，表示很多很多。上帝要我们知道的我们就知道。今天早晨我们记住一句问话，主耶稣问你说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再一次来到基督荣耀的面前，聆听他向我们所发出的声音。主说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主啊，求你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来检查我们的心灵，让我们能够像彼得一样 向你回答说，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，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。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